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创世纪44:1-17，经文如下。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的。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兄弟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现在让我们一起思想牧长同工分享的主题，人能悔改是上帝的恩典。这段经文是约瑟在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前，对他的兄长们做最后的测试，就是要看他们如何对待他自己的亲弟弟便雅悯。我们知道约瑟和便雅悯都是拉结所生，在兄弟们中是父亲雅各最爱的两个儿子。当初约瑟的兄长们就是因为雅各深爱约瑟，因此深深地嫉妒约瑟，以至于非常恨他。在一次他探访哥哥们在放雅各的羊群时，哥哥们就用那次的机会想把他除掉，最后卖给了一个商队，使约瑟到了埃及。现在约瑟想知道爸爸深爱的便雅悯在这一群兄长心中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感觉呢？他们是不是仍然像当年对约瑟的恨和嫉妒，也同样对着便雅悯呢？因此约瑟吩咐他的家宰把他自己的银杯故意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我想当这群兄弟11人离开埃及时，是满怀高兴和感恩的，因为他们完成了父亲要他们到埃及涤粮的任务。 从17年重获自由，更重要的是卞雅敏也可以安全地回家。但是当他们才走得不远，约瑟就派他的管家去追捕，并指控他们盗窃。从经文中看见他们非常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清白，也因为对自己和彼此的信心，甚至敢说出只要在谁那里搜出银杯，那个人就该被处死，其余的人也愿意做埃及的奴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拿，也相信其他的兄弟们也没拿，那是很难得的彼此信任。这个时候约瑟的家宰修改了他们的提议，就是不需要处死，只是犯罪的兄弟要留在埃及做奴仆，而其他的人可以平安回到他们的父亲那里去。这个来自约瑟的家宰的提议，某种程度给约瑟的兄长们一个很大的试验，或说是试探，就是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抛下弟弟卞雅敏，因为没有死亡的威胁，而且自己得到自保。这样当他们回到父亲那里，就可以告诉他所爱的卞雅敏并没有死，只是待在埃及做奴仆，而这一切并不是他们这些兄长的错，谁叫卞雅敏偷了埃及的物品呢？可是当家宰搜出那银杯竟在卞雅敏的口袋里，这群兄长们都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表达他们心中深深的痛苦还有悲伤。这样的情景和反应与多年前他们冷酷无情出卖约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看来多年之后，约瑟的兄长们已经不再恨雅各所爱的约瑟和卞雅敏两兄弟，而是彼此相爱。在第15节中，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在创世纪第3章13节和第4章10节，我们也读到上帝在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及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也问过同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给他们，就是犯了罪的人机会悔改。在这段经文当中，犹大说了一句话，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说明兄长们已经承认自己过去出卖约瑟的罪了。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也可以清楚看见他们的悔改。神借着约瑟给他的兄长们的测试，帮助了他们的认罪还有悔改。在这一连串的试验试炼当中，神帮助了他们承认过去的罪和压抑的内疚。我们的神是会借着一些事情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罪，以致我们会寻求神和悔改，真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神。亲爱的主，谢谢你在我生活生命当中会用不同的经历遭遇让我清楚看见自己的罪，进而有机会悔改。我知道这是你的恩典，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